美对台出售航母杀手，分析指三权贵怂恿集对台开战。唐山受害者现时情况成谜，当局如临大敌，全力打压。习普通话之后，全美方正安排拜习通话，专家解读美用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宣称为台湾不惜一战。习近平签署公布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由15号起生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称台海是中国内海，这三件事加速推高台海紧张气氛。观察人士认为，一旦台海开战，就不会限于两岸，而是一场区域性大战。中共政权对世界的威胁正在显露。据信传媒6月17号报道，台湾军方人士证实，为了反制中共航空母舰，美国将会向台湾出售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这个是美国推荐给台湾的20项武器清单之中的一项。美国目的是打造台湾不对称作战的能力。这款反舰导弹号称是航母杀手。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说，美国不轻易出售 158C, 台湾大约是第三个或者是第四个获准由美国购买这款武器的国家。吴子嘉仲分析台海局势说，美国现时将主要心力投注在亚太，日本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海外补给基地，一旦台海开战，共军会第一波争夺空中优势，台湾西南空域将会是重要的攻击点，台湾的花莲街山基地将会被封杀，而台湾的机场亦都会被摧毁，所以相信台湾空军会在日本设立后备支援基地，在战争初期阶段先转移到日本，再由外面打翻你。中共亦都会料到这一点，因此中共如果攻击台湾，第一波亦都会空袭日本。这样推断，台海一旦开战，将会是一场惨烈的区域性大战的开始。吴子嘉认为，因此中共不敢轻率开战。不过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就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消息，他说中国经济插水式下滑和失业大潮已经无法避免，中共会用共产极权主义在全球扩张来转化国内危机，第一步就是发动台海战争。袁鸿兵认为中共出兵台海的时间极大机会是在2024年左右，他更提出中共高层反习派系已经改变立场，转为支持习近平攻台。袁鸿兵说，习近平以反腐名义反复进行权力大清洗，不再容许包括太子党在内的中共权贵分享权力，利益受到威胁的中共高层一直找机会将习近平拉落马。但是中共内部反习势力亦都看到，想阻止习近平20大连任已经非常困难。之前他们想要阻止对台湾开战，是因为担心引起国际制裁，损害本身的经济利益。但是现在他们意识到，只有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才可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发动宫廷政变。袁鸿兵说，自己由党内的良知人士那里获悉，首先带头提出上述意见的就是曾庆红、江泽民的长子江勉幸，还有陈文家族的代表人陈焕。无独有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16号发表文章说，亚洲越来越多人担心中共大幅扩军，很快就会成为区域军事霸权，可能会因此壮大胆量对台湾发动战争。罗金认为中共一旦攻台，就会仿效俄罗斯模式，用核武来威胁阻吓美国干预。罗金为此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访问了美国印太司令阿灰利洛。罗金说，阿灰利洛不愿意就中共军事力量 乜嘢时候可能超越美国喺亚洲嘅军事力量，俾出明确时间。但系佢以令人关切嘅十年嚟形容2020年代。罗金提醒读者，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去年三月曾经指出，未来六年是中共攻台的关键。2027年习近平第三任期最后一年，那可能是习近平心目中统一台湾的限期。唐山打人事件自从发生以来，受害者的相关情况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在舆论压力底下，中共官方表态要严查，但是实际上就如临大敌，不单止严密封锁伤者的相关情况，唐山市亦都升级管控。现在想要入唐山，网民就形容比出国落地签证仲难。民间质疑中共仿效徐州封院铁链女事件。与此同时，中共网络平台亦都加大对唐山打人事件相关舆论的控制。6月17号，微博辟谣发表了一条发表唐山打人事件谣言，320个微博账号被关闭的消息冲上热搜。微博辟谣说，站方发现有用户传播唐山被打少女，一个还未到医院就去世，另外两个在11号和12号亦都去世的相关消息。根据唐山警方通报，受伤的女子没有生命危险，因此站方认定这些言论都是不实消息。根据微博社区公约有关清理谣言内容的第672条相关规定，关闭了320个发表谣言消息的账号，并且对另外违规的352个微博用户禁言180日。截至发稿时间，这条消息的阅读量已经达到4亿3000万，讨论超过5万。其中在中国新闻网发表的内容下方，网民的留言就多达34000条。有网民表示，官方应该尽快公布有力的事实证据，这样才能够消除大众心目中的疑虑，证据和事实才能够辟谣。现在病人怎样情况，家属或者轻伤者能不能够出面讲句说话呢？这也都令关心他们的大众放心。也都有网民说，发表真实的情况是压制谣言的最好办法，也都是安抚人心的良药。我们要知道的是少女现在的情况，而不是一句没有生命危险。有更多网民表示，要求知道四个受伤少女的现时情况。不过很快中国新闻网就开始控制留言，很多留言都已经无法看到。事实上，早在网络舆论被打压管控之前，唐山市就已经开始着手严密管控。据大陆传媒济南时报17号的消息指，6月15号唐山站规定，当地返唐山的人和外地来唐山的人都要向所在的社区登记。来唐山的人被统一安排车辆运送，上车前需要人车合影，到达之后司机亦都要影相，不影就不能够离开。的士正常落期，车上所有乘客平均摊分车费。6月11号新黄河记者和其他乘客在唐山市火车站出站的时候被拦截，现场工作人员要求乘客登记一张表格，填写具体小区地址等详细资料，如果外地人没有填写社区相关资料就不给入唐山，如果住酒店的话就需要提前48个钟头登记，如果来的人不是当地人也都不住酒店，就只能够打道回府。消息同样引发中国网民的舆论反弹，有网民留言讽刺说，厉害，防民之口甚于防河川水患，制度优越性，政府可以不受制约做任何事，效率真是高。唐山对外宣称是出于防疫目的，掩饰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网民痛批，同封县如出一辙，其实同河南没什么区别，前有封铁桶，今有唐窝炉，比出国落地签证都难，黑社会黑成这样。目前唐山被打少女的情况仍然是谜，但是据网络消息，受害人之中有3个人已经去世，1人成为植物人。16号 网段有一段影片曝光，记录了少女在烧烤店被打之后又被拖入后巷，继续被那班流民群殴。虽然影片没有记录低影像，但是就清晰录低了暴徒好像野兽的烤叫声和少女被打之后的惨叫声，听到的都毛骨悚然。另一段影片就显示，在烧烤店的后巷，亦即是少女被施暴的地方，不断有当地民众去献花。网民质疑，人没死，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献花呢？亦都有网民表示，当地居民可能已经知道了情况，但是不能够讲，只能够通过献花来表达他们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心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之后，16号，中央社引述彭博报道，美方正在安排总统拜登同习近平今年夏天进行通话。彭博引述华府两名知情人士披露了上述消息，知情人士并没有详细讲明美方所希望的谈话焦点，但是拜登政府高层官员就强调，在同北京关系方面设置护栏的重要性。拜登同习近平上一次的通话是在今年3月，当时拜登警告习近平，如果对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持将会面临后果，同时亦都向习近平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中共一直声称在俄乌战争保持中立，但是6月15号，习近平同普京再次通话，习近平赞扬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形势，同时承诺同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互相支持。美国国务院表示，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最新通话表明，北京继续努力保持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但是同普京同一阵线的国家最终将会发现自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说，中共如果支持俄罗斯，会令美国在俄乌战场上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战争时间亦都可能会被拖长。所以美国亦都希望将中国和俄罗斯分开，就是美国安排拜习通话的一个目的。此坂明夫表示，俄罗斯希望拿到中国的支持，但是中国仲是摇摆不定，就是中国今后的外交路线仲未睇得到太清晰。此坂明夫分析，由原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被调到广电总局来睇，中共内部现在同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的声音应该是占上风，因为骆玉成被视为中共内部的亲俄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说，只要看起来俄国可能会被拖垮，那可能中共就自己先顾自己，先要自保了。他认为习近平和普京通话不会对俄乌战争产生任何影响。虽然评论大多数认为中俄并非是一条心，但是不少观察人士亦都指出，目前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和包括中俄以及北韩等在内的威权国家构成的极权阵营的对抗已经形成。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说，拜登的亚洲之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俄罗斯、中国和北韩一连串比较有一些用军事或者是用准备军事的方式去回应的方式，就可以看到威权国家对于拜登的印太战略感到压力。吴家龙表示，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的意思就是令习近平不需要动手去做任何军事冒险，亦即是说美中之间会有矛盾、会有对抗、会有紧张，但是要避免真的开战，保持紧张、避免冲突是美方希望产生的效果。美国今年2月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印太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共的挑战。拜登政府因此打算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展开10大印太行动计划。据中共辽宁省监委6月16号的消息，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孟冰一 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调查。孟冰曾经因为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据公开资料显示，现年49岁的孟冰在辽宁政法系统工作长达26年，早期在辽宁省公安厅任职，由2015年12月起，先后担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辽宁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2021年5月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正厅级等职务。据大纪元报道，近年来辽宁省公安系统有大批官员落马，包括2022年5月17号被调查的辽宁省公安厅前党委委员刘乐国，3月15号被调查的大连市公安局前局长杨耀威，3月1号被调查的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大卫，早前被调查并且先后落马的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峰、李文喜同涉行，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的王立科等人。上述这些中共官员都曾经积极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亦都因此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以及被海外名讳网点名。6月15号，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南府城进行第二场演出，台湾政界和教育界高度赞扬神韵的艺术造诣高超，演出传递的信息令后疫情时代的民众心灵富足，并且期盼全台湾有更多人来欣赏神韵。首次欣赏神韵演出的台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彭巧珍向新唐人记者赞叹表示，超乎价值的演出结合了科技，令人的视野大开，还有音乐，咁亦都系更上一层嘅享受。而艺术家嘅舞蹈服装，亦都令佢觉得当中嘅艺术造化之高，实在系太惊艳啦。佢话因为呢啲系我哋嘅传统文化，所以觉得睇咗好有感触。同时彭巧珍仲表示，每个演出嘅细节都带俾佢经验，令台下嘅自己好想跟住演员一齐跳舞。另外，在演出之中，彭巧珍仲睇到找得返真正中华文化嘅希望。佢话唔需要用任何一种语言就可以用肢体动作表现出嚟。任何一个国家嘅人唔识得中文冇关系，因为都能够睇得明白演出乜嘢。然后劇情好生动，令我哋一直擘大眼睇落去，就係非常引人入胜。神韵高水准的演出亦都令彭巧珍急不及待想要同更多人分享。佢表示，好似咁嘅节目应该更多去影响我哋嘅下一代。当日欣赏演出嘅台南市议员吕维仁亦都大赞，实在系太出色啦，一个非常出色嘅高级盛宴。佢仲表示，喺后疫情时代有人陷入畏惧，有人受到经济打击，而神韵传递真善忍的部分为大家带来真正的心灵富足，所以亦都好期待神韵可以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都开花结果，遍地开花，令更多人可以享受这么出色的演出，亦都希望神韵的影响力能够遍及全台湾。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我们在前面的新闻提到唐山打人事件里面的受害少女现时的情况成谜，家人亦都被隐形无法发声。据多个正式和非正式的消息，受害少女可能真的已经凶多吉少。这件事对中国人的冲击，根据网络舆论情况来看，公众的震撼和愤怒不低于铁链女事件。希望中国人的血泪能够唤醒更多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流民嘴念，早日抛弃中共，解体中共，这才是中国人摆脱苦难的唯一出路。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